老娘，我是小 S。 我记得当时跟大 S 说，我想要跟我妈开个节目，讲我妈精彩的人生故事。总之，老娘的老娘上线了，快下载 Sound On 跟 My Music 给老娘听就对了。
上一集我们邀请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藏书界的朱元内丰郑南兄来跟我们聊聊畅销书的秘辛。那接下来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跟赛神们推荐郑南兄他出版的那本畅销书《台湾史上最有梗的台湾史》。那他到底多么有梗，有梗到可以卖到70000本这么多？那我们就来介绍给各位赛神他是多么的有趣吧。小马，你要先聊一下你喜欢这本书的什么地方吗？
这本书就是我讲个废话，它就台湾史嘛。那其实那个台湾史，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面教，我觉得对于郑成功开始嘛，然后那个先是什么荷兰人跟西班牙人，然后郑成功，然后清领时代，这个是我觉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教最多的。可是我觉得作者在书里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看的书不多啦，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李小龙，
对，那个我觉得他在写日治时代的时候，我觉得我读得很新鲜，然后很喜欢那种，尤其是那个日本的民主运动啊，什么蔡培火、蒋渭
水、
林献堂、蒋渭水，这些故事都是我觉得蛮新鲜的。然后
课本都没有讲，以前课本都没有。
课本对以前历史读历史的课本的时候都忽略这一段嘛，对啊。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政府时期这一 part 我也是读的，就是觉得很新鲜，都是一些以前没有读过的故事啊。然后我觉得像白色恐怖啊这种，因为教科书以前会必谈嘛，所以这次在这本书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你读完这些故事历史上发生的事之后，就像我在开头的 rap 唱的嘛，你回过头去了解你从哪里来，你才会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嘛。对，所以我是对日治跟民国政府这两 part 很有感觉。
我自己是跟小马其实也类似，也差不多，因为应该说是我觉得以前课本他们可能没有讲到这么的多，就他讲的就是东西就是让你大概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没有这本书，没有像这本书一样，这本书讲的非常的有趣，然后能够让你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像演的郑成功，我觉得郑成功那边我是看的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吃瓜一样，我在看一个郑家大宅什么，这是他们的大八卦。对，因为以前我们被灌输的都是郑成功是一个英雄，我从小到大就是听假如长辈或者是可能课本上面或者是任何历史故事，就是讲说郑成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他保护台湾什么之类的什么的，然后可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一个蛮奇怪的人。
就是你们知道有一本漫画、叫做国姓来袭，
国姓，
对，他就是以荷兰人的角度去看郑成功啊，就是荷兰人本来住在台湾，那对荷兰人来讲，郑成功来打台湾就是侵略者啊，他不是
侵略者，
他不是收复故土，因为台湾不是明朝的故土啊，台湾本来是无主之地，然后被荷兰占，所以郑成功是侵略者。第一次看到那个漫画，觉得哇哦，这个角度好酷哦。
对啊，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来看。
对，
然后就不止郑成功，还有像小马刚刚说那个日治，还有民国的那个时候，我也是，可能我讲到这边有一点敏感了、但我觉得我想要表达出来就是。228那个地方，我以前知道228，我以为就是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它是持续性的，一直持续
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前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是看这本书才知道，我有够不关心自己的土地，就是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那原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件，我觉得。我当时没有想到他的当时是这么可怕，
他的意义啊，
对，他的意义是这么重大，然后他是当时是真的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补足了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没有读到的台湾的历史。那当、
okay.
对，然后当然他也这本书是用一个非常有趣的讲故事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台湾的历史，让你不会这么的死闷，
因为他毕竟是一本比较薄的历史书嘛，有很多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故事，看得出来作者会跳过。 嗯，对，像雾社事件嘛，
件
对
啊，
很明显就是你就知道很多东西，
你就去看那个塞德克巴莱就知道了，
塞德克巴莱，
对，塞德克巴莱，
就是很多东西他有跳过，但当然我们不能奢望历史课本教我们历史。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能奢望历史课本教我们全部的历史啊！我们有兴趣的历史要我们自己去找、自己去读嘛。所以我觉得他给了我们很多线索
啊。感谢两位回馈，非常好。对，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最宝贵的就是读者直接的回馈。
回馈。
不过我有点意外，因为我知道我跟小马年纪是差不多的，小P比较年轻一点。你到底是小几岁啊？你说你小马几岁就好了。
小马几岁？
小我四岁啦，
四五岁吧、嗯。
是哦，
对啊，
你民国78年生哦。
我是九年一贯的第一个。
那你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台湾史了，不是吗？
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深。啊
OK， 当然啦，当然，因为就是一册或者一年内要教完嘛。
对啊。
不过，因为我跟小马年纪差不多，那个我们小时候是以中国史的观点出发讲台湾史的，所以小马说他对日治的建设或者对于日治时期的社会运动不熟，以及对战后，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社会课本之类的战后史只会讲十大建设啊，然后。工地放零啊，三七五减租都是挑好的，好的，嗯、对对，大部分大众哦，好的政策来讲，但不会讲白色恐怖那一类的。
对啊，
对。那肖P说他，你也是看了之后觉得、嗯、哦，原来是这样，我就啊，
有点意外哈、
哦。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九年一贯第一届，所以就是他那个，
okay,
我觉得他是教材还没有。还在应该说是 我自己猜啦，应该说是他们还在做尝试，所以像你们刚刚讲那些就是讲好的那部分，我觉得
都有学过，
都有，
对啊，
都有
三七五减租跟者有其田，
对对 对。然后你要说白色恐怖也有讲，可是讲的也是很带，我觉得很
会吧，
我觉得很像带过，也是像带，像二二八也是啊，以前就是跟我讲说哦，跟我们讲说哦，是当时是陈仪，然后当天有人卖私烟，然后引发冲突，我记得大概就这样而已了，就没有在讲什么。
战秀，你知道像我国中的时候嘛？然后那个 ，Hello，
他不知道啦，他怎么知道你国中怎么样？
没有啦，我国中的时候的历史课啊，然后老师就会在上课的时候讲台湾历史，然后就会有学生回家就去跟家长讲。
哦，那、啊、家长会不爽吗？
家长就会来学校抗议，说你怎么教学生这个历史？我那个年代是这样，
不准学台湾的历史，
不是不准，是我们
他觉得
我们的不是我们历史课就不是在教这个啊。
嗯，他觉得不会考试不会考，不需要不需要讲。
没有，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
不止啦，
意识形态吧，
是这样，
对啊，
对对，
意识形态啊。就为什么老师上课要讲台湾历史、嗯，然后有的学生就跟家长反映，家长就跟学校反映，
哦，
学校再跟老师反映。就我前一阵子在看一些那个韩国人怎么看明朝的历史的书，那个就跟台湾很像啊。就他们韩国的读书人以前在读历史的时候是读中国的历史，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的算凡属国吗？中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小中华嘛，然后他们读历史都读中国的历史，可是他们后来要建立韩国自己的历史，
嗯，
他们要学韩国的历史，我觉得他们这种情节。他们的韩国情节、中国情节，其实跟台湾就有一点点像，
对，
其实是非常像啦，不是一点点像，
嗯嗯嗯嗯，
非常像，对啊。然后我相信那个，因为我看那些书，我相信那个在写这些书的作者，他其实也是有意识的在借着韩国来套台湾，就说，哎、欸，人家是、
欸，等一下，所以作者是台湾人，
对，台湾人，眷眷明朝。
哦，哎、欸，吴政委是不是？
对对对，吴政委没错。
哦，那就我朋友啊。
哦，那是哦，
难怪你在讲这个题材，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朋友。
对对对，就是
的方向啊。
对对，因为他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啊，就你看了就是有既视感啊。从汉城到燕京嘛，我非常喜欢这个
对对
这个作者，太有意思了。
OK，
对啊。
他是台湾人，但他怎么会以韩国的角度去写？
他的兴趣嘛，哦、学术兴趣、就是，
对啊，他的研究，哦、他就研究韩国史的，对，
韩国跟明朝的互动的历史。哦，是郑南兄的朋友、欸，哎，
秀威出版，
哇、wow, ，真的，
对，
蛮欣赏他的。 好，题外话绕回来了。
那 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刚刚前面郑南兄有讲到说你是社会科的老师，然后再加上你就是本来就对这个台湾历史有一些算研究吧，但因为里面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比较像是拜官野史的感觉，就好像是那种
乡野奇谈。
对对对，像我是想
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我想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这些都是感觉不像是书上会记载的感觉，就像是那种隔壁阿伯知道的事情，
从哪里挖掘到的文献。
对，您讲对了。
哦，真的吗？所以你都会
很多还真的是竹林下的欧巴桑欧基上讲的。
哦，
对，因为那个我爸妈在1990年代，也就是各地县市政府刚开始有在做一些民间文学调查的案子的时候，我爸妈就是负责嘉义县的民间文学调查的小组的召集人。
嗯，
那时候他们就常常到各个村子里面，然后去那种树下啦，阿公阿嬷底下金头刀那开杠啊，然后我们爸妈可能就就提着一袋肉松什么去当个伴手礼啊，然后跟阿公阿嬷聊天，然后录音机就开始录。对啊，一开始还要先打开人家心房。对，因为那种乡下地方虽然说民风淳朴啦，但是其实那种乡下地方都比较保守，对外人会有一种，对，就是我们人民风淳朴是自己村子里面的人民风淳朴，但是如果比如说你骑一台奥多拜，外人骑一台奥多拜进来村子里乱晃，其实全村的人会一直盯着你看，
啊
说那是哪一家的客人，哎，不写塞黑像。有时候因为以前的从清朝以来治安不好，很多村子其实是以一种自己是一个小城堡、小堡垒，这整个村子是被那个赤足围着的之类的，甚至有隘门之类的，甚至那个路是有点八卦阵的，让那个外人攻进来他会迷路之类的那种。对，所以那村子其实从传统以来这种村落它的排外性可能是有点强的。所以你一个外人来，然后突然间就问说啊，阿公阿嬷你们知道这边的故事吗？然后他们这种对那个他们第一那种村落从以前民变械斗之类的养成的可能有一种排外性，他们对内凝聚性很强，排外性就一定跟着强啊。第二是那个白色恐怖之后造成的，你来这边问东问西，然后问说有没有这边的故事，到底想干嘛，会不会我今天讲
有种忌讳，
天对人就被失踪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打开那些耆老的心房很不容易，然后都要肉松带去送 啊然后一次两次的一直问啊，自己也要先做功课，自己先讲一些啊，人家才会
抛砖
引玉。你自己都已经讲了一些民间故事了，哦好，我还有更精彩的我讲给你听
啊，
然后慢慢的去录音，然后回来收集回来，然后分门别类，哦，童谣的归童谣，然后谜语的归谜语，然后民间故事归民间故事，哦，然后那个那种民间的情歌，民间的那种那个叫七字亚啦，寡哦，就七个字七个字，有点像吟诗一样的那一种，那一种歌曲，那一种民歌哦，就在自己分一类等等。然后我爸妈主持下出了一套实册吧，哦，就嘉义县民间文学集。对，所以很多朱一贵啊、王德禄啊等等都发生在我们嘉义的故事，就从小就听了蛮多的。
哇，
对，那后来再加上因为我爸妈一直在做民间文学这方面的收集跟研究，所以后来我也有在那个博硕士论文网找一些民间文学相关、民间故事相关论文，然后又从里面读到不少其他人收集的民间文学故事啦，像郑成功的民间故事就论文就一本这样子。
你是说你是说你应该不是说你写的论文吧？
不是不是不是，就在博硕士论文网找到的。
OK OK，
对，所以这方面就是等于是家学啦，所以朱一贵啊，然后郑成功啊，还有 啊，嘉庆君游台湾啊等等之类的，对，这些故事其实是我从小或者在我乡土就耳熟能详的一些民间故事，所以其实那时候自他编辑不知道我有这方面的长才啦，然后我是自己被编辑说服之后，我自己想一想，对耶，一般的学者也不见得知道这么多，
对啊，
在地的民间故事，那因为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就听过或者我爸妈已经收集过的东西了，所以我就可以在写的时候就顺带一提哦，那个故事是这样这样讲的。而且民间故事虽然说荒诞不经啊，哦，但是呢它背后反映的那一个情绪或者价值观都是真实的，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写那么多就是民间故事的原因。
对啊，因为可以真的是我觉得那些故事就是经过那些耆老们分享之后更鲜活啦。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那个郑来兄，就是你是又回到刚前面讲你是那个社会科老师，那因为你是教历史，有教历史，那我想要问一下，以像你一个这个老师的身份，然后以一个就是对历史有收藏的人的藏书家来看，来观点来看，你觉得历史对于学生是很重要的一门科目吗？你觉得历史对一个人是重要的吗？会不会讲得很
OK
很那个
不会啊，
历史系的历史系的学生刚读历史系的时候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哦，是啊，
哦，
你是，
okay，
我是哲学系，
你是哲学，对，你
因为我认识一个读历史系的网友啊，哦，很常读他的文章受他的启发，
哦，
胡佑天嘛，
哦，
对啊，
哦，
他就很常思考讲，不是很常分享他学历史的那些，他喜欢写文章嘛，大概会读这样，
嗯，
对，
嗯，
那郑南兄怎么看？
如果你真的要用完全务实的方向来讲的话，那很多学科都是那种长辈会说，啊，你读这被冲啥，所以那你要这样，如果你用你要用最务实的方式来讲的话，那你其实小学国语课读完，其实你接下来国高中也不用再读什么国文了。数学你会方程式到底会干，到底可以干嘛？
会加减乘除就可以了。
对啊，等等之类的。如果当然你要这样算的话，那没有一个学科是真的有用的。那大家干脆就是国小读完之后，大家就是去职业训练，就好了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当然是每个学科都有它每个学科，在知识上或者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或者是一个人的完整性，或者你的一个心灵上，哦，性格上的一个养成的话，其实都是有作用的，只是可能不一定有自己察觉得到而已。而历史我觉得虽然有一个很常用来讲啊也蛮反讽的话，就是说历史给我们教训就是什么
学不到教训啊，
对，就你学不到教训
总是在重演，
但是事实上就算是重演，我们还是可以从历史里面事后诸葛亮的知道 啊原来这个早就发生过，
马后炮超人，
对啊。那事实上你说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以前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关系？那一定是有的，只是说越久远以前发生的事情跟现在的连结可能没有那么明显而已的，对，但是关系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本来各种新闻各种历史事件就是像骨牌一样连锁反应一样一个推着一个的，
原因静音，
对啊。所以那个像我记得是作家朱佑勋他曾经分析过，如果台文系台文系所的人认真要注意新闻时事的话，会发现至少大概每个月都有台文系所可以登场讲讲话把握话语权的机会，
是，
对，可能有时候是某个政治人物骂对方是皇民，有时候可能是某个政治人物出来 说自己是那个最忠贞的那个爱国的人等等之类的，哦，这是坚定抗日的等等之类的。
我怀疑你在表人，但我没证据。
对，啊，或者有时候是关于语言呢，关于文化相关的议题或者争议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这一些以前的论战或者以前曾经撕裂的伤痛，事实上到现在还在发炎，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炎会严重一点而已，这样子。所以事实上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影响着我们的，只是可大可小，或者说是明显的还是暗藏在一个浮流底下的。所以有一个很有趣，我觉得是外国史啊，但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例子是说，罗马时代的马车，应该是说罗马时代马头的宽度，那个马的头有多大，应该是说马匹有多大只啦，决定了今天 NASA 的火箭的大小。
哦，
对，那你会想说，
嗯，有关联？
为什么？那罗马时代不是几千当前的代志啊，跟 NASA 现在是跟等于是人类最尖端科技的一个工业，为什么会扯上关系？那原因是罗马时代的马多大只，当然就影响了当时马车要造多大。
对，没错。
那马车要多大，那个书同文，车同轨，那个轨道就要多大。
Yes。
那马车的轨道有多大？那后来火车的设计轨道也是这么大，
对，
因为已经
就像火车有标准轨，
对，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子，这个轨距就是已经习惯了。
对啊，
然后呢，火车这么大，它的
车厢设计就有多大？
对，轨距如果这么大，车厢是不是也就这么大？那车厢如果这么大，是不是我们挖山洞，山洞也就这么大？
对，
啊，那如果山洞没有这么大，火车的那个火箭的推进器就不可能比山洞大。
哎，对，
所以呢，要搬运，你从工厂制造完推进器，要搬运到火箭发射台的路程中，
休斯顿
没有错，那一个推进器就只能做成山洞容纳得下的那一个大小，所以决定了我们现在火箭有多大。
对，
哇塞，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哦，就是很有趣。事实上历史是无时无刻点点滴滴的这形塑了现在的我们了，我们也点点滴滴在形塑着未来 的人。对，所以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
难怪会有这么多标准规格。
对啊，有用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听君一席话，如读三年书啊。
对啊，真的耶。
我们再聊半个小时，我们的学历都变硕士毕业了。
哇、
okay ！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这样聊这些，
我们的学分就是叮叮叮叮叮，然后明天我们去报就直接报同等学历，
是啊，太夸张了吧？这样其实听起来历史很重要哎、欸，
嗯，
很重要哎、欸，真的是很重要哎、欸。历史这样听起来它不是一个过去，它是一个影响未来的事情、欸。
因为我是本来就很喜欢读历史啊，可是我都是把它当兴趣在读。
我是把历史当故事听。
对。
对，就是哦，那是一个故事，但我没有去想到说哇，它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到这么的深，然后就不会去想到原来这是有关联性的。
嗯，
历史系的学生不要再妄自菲薄。
哎呀，郑南兄，你刚刚那个罗马的马匹的大小跟火箭的大小，那个你是也是什么机会下读到这个？
也是书上看来的、啊、历史相关的书上看来、
哦、真的很酷，这个真的很酷。虽然你讲起来很合理，可是听起来还是第一次听还觉得哇哦，
你是在骗我，
匪夷所思。
对
对、啊、
特别
不行，看看这本书看久了就想说这男生是不是在骗我。
没有，我这次底下没有挂号注解什么东西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不是骗你的、
嗯、那现在你还有在教，就是教学生、哦、教那个社会嘛。
结果很好笑的是、嗯、我当时出这一本就是想要在校内建立、嗯、奠定一个地位。事实上后来有一次教学观摩啊，我有让、其他老师啊主任进来看一次那个社会科我是怎么教台湾史的，然后我就把日治时代的报纸、嗯、当然报纸很薄很脆， 不是直接看，我是装在一个很大的透明的硬质的 L 型资料夹，
保护
这样子给学生传阅，对，然后呢，还有做你是零线堂型人格还是蒋渭水型人格的心理测验，这样子
好搞纲，
对啊，然后教完之后，主任说看你教完之后，没有人敢教社会科了，
谁、啊、可以比得过啊？拜托，
对，不过好笑的是。我这一本书出完之后的下一个学年，我就没有教社会了
啊。
对，因为现在规定那一个教台语课一定要台语相关认证通过，而我就有通过。
哦，你跑去教你更想教的吗？
对，所以是少数通过的啦。所以说，我就后来就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就去教台语了。
哦，那也很棒。
对啊，对啊，也是我的专长啊。对。
啊，但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
不会啦。其实其他老师有其他老师别的做法，
教法
其实、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开头的 rap， 我其实是想要唱他里面在写台湾史的部分的歌词哦，可是那个台语实在是太难了。
OK，
他讲到什么？宋楚瑜全面禁止台语节目，连布袋戏、歌仔戏也要
讲
北京话。
哦、
他用台语讲、欸
啊啊。
宋楚瑜专门禁止台语节目，
okay.
连布袋戏、歌仔戏嘛爱讲北京话。勇敢的台湾人怕
不
要追求民族自由。
第二句讲的不错，
不错、哦，有在练呐、啊欸。但是
宋楚瑜是宋楚瑜是宋秋
宋初宋秋胡
如
如
如对啊，他把这些东西都录到他的歌词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应该说如果你是台湾人，然后你只要听过这首歌，你有读歌词听过一次之后，他的这些事情就会烙印在你的脑海中，然后去影响你对你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的看法。不管你的立场有没有被他改变，但是你看社会的观点就会变。我觉得这就是历史微妙的
魔力。
对，魔力。
OK， 那我把这部那个连结放在那个资讯栏好了。但就是各位三审，我们在看这本台湾史上最后一个的台湾史的时候，你还可以听这首
rap
哦。OK，
对，这个饶舌的歌曲，
你真的很推嘞。你到底是在你今天到底是来推歌的，还是来推书的？
都没有，都是这都是历史 啊, 啊。
是啊，是啊，都在推台湾历史。
对啊，
对，台湾历史推手。哎、欸，所以我们要回去我刚刚的问题啦。所以你现在在教台文，那就是对于那个现在的学生的那个课本，你还有去了解吗？有看到有一些新闻啦，就是一两年前的一些新闻、
哦，
对，就是在炒作那个嘛，就是台湾史。课本里面历史里面教台湾史，然后什么去中国历史都不教，哎、欸，我记得是这样嘛，对不对？
应该是说。中国历史都不教这件事也不可能啦，对，因为在文化上啊等等之类的，那个还是一定是有关联的，对。但是就是说，你台湾史，因为我们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课堂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对，所以你台湾史的比例增加，你一定其他的东西一定要会压缩。那中国史确实它历史非常悠久，它
对
压缩的话就一定得缩减掉一些东西，所以先前有说什么可能怎么三国时代那么精彩不教了、啊、等等之类的。对，三国时代是小说很精彩，可是它史实上或者说它重要性，老实讲可能在历史上并没有那么重要。对，因为它就是一个
对台湾来说吗？还是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从比如可能从汉朝到晋朝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分裂状况，
啊、
对的一个分裂状况的短短的分裂状况而已，它其实就是一个朝代到一个朝代的一个过渡时期而已，它并没有什么制度啊或者怎样，然后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非常重大之类，它只是小说写的非常精彩而已。就是说，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事实上，它其实后面它的改革的那个后面都有它的道理在啦，只是说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信服那一个道理而已。比如说像台湾史，它甚至是放在要跟东亚史或者全球史来讲，事实上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台湾史打从一开始。就是跟世界连接在一起，因为他打一开始就刚讲的，他本来就不是中国的土地嘛，他是视为一个化外之地， 那既然是化外之地，那上面的人除了原住民，而原住民当时也跟世界有接轨哦，因为原住民或者甚至更早以前原住民的祖先的一些那些文化遗迹也挖出了中国的铜钱，甚至在中亚还是西亚的骆驼的雕刻，就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这台湾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对，骆驼这种东西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到中亚才有的东西，那个铜牌哦，科骆驼是怎么辗转到中国，再辗转跟原住民的祖先做生意，然后流到台湾的？
古代就国际化。
对，还有台湾不产的一些石头啊，或琉璃啊，或什么之类的东西，对，在原住民的遗迹里面也都挖得到。所以原住民他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可是他事实上他做的企业是跨国企业。所以台湾史达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开端，然后到所谓倭寇，明末的倭寇，事实上很多，除了日本人之外，其实浙江、福建、广东，反正就沿海省份的无路可走的这一些民众，也是跑去当海盗啊。其实也都跟那些日本人，甚至跟一些来到台湾的可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其实也都混在一起啊，可能就是打家劫舍或者抢倒了霉的船只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稍微应该说基地啦，一个基地可能就在台湾这样子。所以在台湾当时住下来的这一些人，就这现在讲的，甚至还在河西时期之前哦，就在台湾就有很少数人，可能几十几百的人的小村落、海盗村落之类的，就在台湾住的。那这些人可能都是跨国的人，可能就有日本人啊，有明朝的人啊，可能甚至荷兰人、西班牙人少数的也上来做生意的这样子。对，所以他打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岛屿了。所以从中国史去看，或者说从台湾自己独立，我就只讲台湾上面的事情好了，其他国家、其他人种、其他文化的事情我先不提，这样子都是有所亏欠的。因为你要知道日本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是战国时期，那他们的那盔甲花纹要用鹿皮啊什么去做装饰，所以河西时期才会杀那么多梅花鹿，然后出产那么多鹿皮到日本去。对，你要知道日本史战国时期，你才能扣回到哦那时候为什么梅花鹿是满山遍野，在海边就看得到，为什么会杀到绝种哦，原来跟这个有关。
原来是
那为什么对荷兰人为什么一开始想要的是澳门啊或者什么地方，为什么后来是跑到台湾来？那你要知道当时那个西班牙人啊、荷兰人啊、葡萄牙人，他们在中国沿海是争议上是怎么竞争的，然后此消彼长，然后谁抢到地盘，或者谁抢到跟明朝清朝交易的权利，然后谁没抢到，所以只好来台湾。事实上这都是要从世界史来看，
都有关联的，都是有联系。
对啊对啊，对，所以现在就是渐渐的那个历史呢改革到从这样的史观来出发，并没有说啊现在小学生现在的学生都不学历史了，哪有可能呢？课业压力那么重，怎么可能没有学历史？一样的时间，只是读的东西可能跟以前比如说我跟小马以前小时候国高中时候课纲不一样了，但是上的课的时数是一样的啊，不然难道是课本的知识变少了啊？剩下的时间都在看电影打屁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对，所以教的东西的分量是一样多的，只是那个比重跟以前不一样了，那难免有一些人会觉得不习惯，怎么以前我小时候学的现在好像不学了这样子。现在不学不代表他们不学别的东西了，他们只是学到了别的知识这样子。
郑南兄应该是有被访问，然后关于这一本台湾史上最有可能台湾史很多次了嘛。
嗯，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次的访问跟别人的访问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不错啊，很好啊。我觉得都是讲除了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这个当然是万年老问题之外，其他都是 挺有新意的东西，都是不太有讲过的东西。对啊，
发钱人所未发。
这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这是我做人的一贯风格啊。
但是确实是讲了一些心意啦，对，而且就我觉得就把这一些很多第一次讲的东西就是留给三个卖书人好不好。
太感谢了，
班你当作故
耶。这就像那个陈晓东的歌词讲的，遇见了你之前的爱只是练习，
哎呦不错，
为了准备更好对你。
你真的是在自己，我们自己不要这样好不好，你讲到我自己都觉得很羞耻。
好，我讲问个题外话好不好。
OK，
那像您对台湾历史这样子有熟悉啊，然后你本身也是武侠迷，那你有在看台湾历史为背景的武侠吗？比方说司百俊老师写的书，或是
小猫，
对，或是你自己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台湾武侠吗？
我记得台湾武侠这个事情，当然很早以前的，像那一个什么说？据说好像诸葛青云写过什么石头大侠啊？事实上，我自己有珍藏什么台湾四大侠，
是
那个都是很早期，
对
以台湾为背景，
对
写的武侠小说。不过那个都没有成为一个系列啦，这那时候都还不是显学。
嗯，
到台湾武侠比较成为显学，我记得是我大概高中的时候。
嗯，是哪一部？
好像有。什么林月情仇还是什么之类的？
是朱茵写的吗？
我忘记了，我忘记了。
是。
对，那时候连带着，其实我也开始尝试写以台湾史地
为背景的武侠
的武侠。对，因为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有在县市的救国团刊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在我嘉义地区叫嘉义青年，然后国高中生都会每人一本，好像有些县市会有这种，就是救国团的学生刊物。
嗯，
然后我在那时候有投稿武侠小说，总共写了六篇，
是，
然后其中有一篇就是以我故乡的历史背景跟古迹跟我祖上有关，我写的这样子，
是，
对。但是你问我说那有没有看，老实讲，因为我看得下去的武侠小说的作者很少。
哦，
我连卧龙生诸葛青云的小说
我都
没办法读完。
是，
对，我能读完的武侠小说作家只有金庸、古龙、温瑞安，然后乔静夫，好像大概只有这几位而已。
是，
对，所以其他的小说我可能有收藏，但是我好像没有真的拿来好好读过。
了解，好，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对，我也对私人的问题。
明天我们见面啊，聊一下，然后就是可以拟一个下次我们可以聊的，就武侠的相关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实在读的太少了，我太
他很排斥哎，想法真的很排斥。我刚才讲过很多类似，我刚才讲很类似的很多，他都说我觉得我不够格。
不用啦，这东西就是你就想你是抛砖引玉就好啦。你就跟我一开始写台湾史上最有梗台湾史也是啊，我学术万万不敢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其实有时候你的这个产出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多高强，其实就是有能弹出你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有读者买单，有听众买单就可以了，我觉得。你不见得你要读过很多。好，继续，
然后再来
最后一题了嘛。
对，
那
终于可以问了。
那个，那我们都知道，就是郑南兄虽然说自己有自印啊，或是有出过很多学术性的书籍，但是比较为人所知的出版品就是《藏书之家》跟《台湾史上最有梗的台湾史》。那在这两本书之后啊，也过了一段时间了，想知道说郑南兄在这段时间有别的写作计划吗？
其实我仔细回想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有两个特点。第一，都跟我家的收藏有关。比如说台湾汉语传统文学书目新编，听起来就很硬的书，对不对？
对，
它是一本工具书，对，它是书目。它里面收藏的很多书都是我家自己的收藏，所以我就是那时候 就从书柜一本一本抓下来，然后从版权页把书名和出版社出版时间 key 进去这样子，所以我是编者之一、哦、那就跟我家收藏有直接关系。那比如说取书包上学校，台湾传统启蒙教材，这是我的学位论文，那里面研究的也都是我家自己收藏的旧书、
嗯、
然后台湾史上最有梗台湾史，那前面彩页就是我自己的藏书、哦、这不用讲、
嗯嗯、
藏书之家又更是就是跟我家藏书有关、哦、然后所以说仔细想一想，这些书都是第一都跟我家收藏有关，第二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被逼着出的，不是我主动讲
书。第二本也是吗？
对啊，就是台湾汉语传统文学书目新编是吴福柱教授有一个案子，他就是在做这件事啊，我爸要帮他啊，我爸不会打字，所以他就叫我去打字、
哦、
所以我就变成编者之一了、
哦、
取书包上学校是我学位论文啊，我不写出来
就没有论学位，
我就不能毕业啊、
哦、
对啊啊，所以这也是论文嘛，被逼出来的、啊、然后台湾史上最有梗台湾史就我刚刚讲的、
嗯、
就是我想要把我这几年上社会课讲过故事收集起来，然后奠定一个、哦、我教这个的成果。
嗯，
哦，所以也不是说我假扮莹莹来写个书跟读者对话一下好了，也不是、欸、其实是有一点被逼着的、哦、啊，然后藏书之家不算被逼啦、啊、但是就是在粉丝团部落格写了那么多东西啊，收集收集就哎、欸、就也构成一本书了啊，不然就来出吧。其实这就是这样子、欸、因为我自己有正职，我不一定得出书才能养家活口啦。
嗯，
对，所以就变成说没有稍微被逼到，我也不是很有动力，或者直接讲就懒得出书。
嗯、
欸、因为我并不是靠写作为生的啦，坦白讲。
嗯、
欸、那目前比较有渴望可能出书的就是藏书之家，当时其实有许多文章是没有收录进去的，那这些文章再加上最近可能有一些杂志啊或者网络刊物要搞集一集，搞不好其实也够一本书的分量。
嗯、
欸、如果要出的话，其实可能请编辑来排版一下，然后拍照一下，估一下字数，可能要出也是可以出啦。然后我现在在国语日报固定有专栏
哦，对，
就是对，用更浅白的口吻，然后跟小朋友，因为国语日报主要读者是国小学生啊，
对对对
对，然后跟小朋友讲一些跟台湾文化历史有关的东西这样子。那因为童书的字数不用那么多，因为童书通常字比较大，然后行距也宽，然后还要插图，
嗯嗯，
所以像台湾史上最有梗台湾史，我记得大概是10万字左右。如果是一般童书的话，大概是好像6-7万字、7-8万字左右而已。
嗯，少一点。嗯，
对，所以国语日报有跟我联系，说我那一些文章如果结集成书，有没有兴趣在国语日报社出这样子？
嗯，
其实是他写信来问我，我才吓一跳，说哈，原来我在国语日报刊的文章可以找别的出版社出哦，哦，原来本来是可以的吗？我还以为我在国语日报刊就一定要在国语日报社出版社出，哎，
对啊，
但对，但是既然他问了，当然我也就是口头上承诺给他们出了。
国谁问？
国语日报，
国语日报那边问的。
哦，说难不成除了他们还有别人可以出吗？
有啊，如果真的要出像玉山社啊、前卫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这样问的意思就是说，难不成别人也可以出的意思是這樣？
对对对对，就是我在报纸上刊是一回事，但是我这些文章要给谁出是另外一回事。
哦、对、哦、
对
对啊，
对啦，就在哪个杂志刊不一定要给那一个刊物的出版社出啦，这是不一定的啦。
嗯、
所以我现在也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诗人叫洪鸿。然后他当年在中国时报的副刊刊那个三少四壮集，他结集出书是也是给那个秀威的子公司出的啊。所以目前可能比较有可能出的就是国语日报的专栏结集出书啦。但我个人老实讲，你说台湾史上最有梗台湾史想不想再出续集， 当然是想、
啊、
可是我没有办法再从头到尾再讲一次，对，因为该讲的都讲完了。要写的话也只能就是一篇一篇散文专题写、就是把一些就有点补完了，补完计划这样子。对，但是如果写这个的话又有一个困难点，就是、台湾史上最有梗台湾史出版的时候是2016年，跟现在那个网络环境啊等等已经完全不一样、当时叫梗，现在叫迷因。现在的迷因那一个更换速度之快是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可能我今年写到明年写完初的时候已经很多人不知道我写的那个迷因到底在讲什么了。比如说很简单的，现在还有人在讲是在 Hello 吗？
没有了，对、
但是那也不过就是可能比如说前年的迷因而已。
对，
对不对？
对
对，但是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我2016年起的时候，那时候各种迷因或者 YouTuber 或者 Netflix 还没有那么红，所以大家看的东西还是以龙翔电影台跟七龙珠啊、海贼王啊为主，所以我那些用周星驰梗啊等等之类，或者像八卦版乡民的五楼梗、万年不变五楼梗、迷因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都还看得懂，就是说他的那个迷因的那个太旧率还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你要有迷因，你写完出版已经过一年两年，
yes.
那个迷因、对，已经找不到可以撑那么久的迷因。你找简单的讲，就是你已经找不到周星驰梗能持续那么久、能那么历久不衰的迷因了啦。
真的，
对，所以你现在要写，就是其实我书名都想好了，台湾史上更有梗的台湾史。对，副标题没有最有梗，只有更
有梗。
对，但是老实讲啦，那个第一就是素材，就我在信里面你说我谦虚，但是我也真的这么认为，我的学养不够那么多啦、然后呢第二就是现在这个梗难找了啦、对，所以这个可能有放在心上啦，但是老实讲不好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又跟武侠小说有关，我一直很想把台湾文学史、台湾日治时代文学史的论战写成武侠小说。对，事实上就是台湾版的文豪野犬。
知道，我懂了，我懂了。
什么是文豪
野
犬？
就是
把日本文豪的作品跟文学家的名字变成有点像九九那样子，就是变成主角的名字以及他的招式的名称的一个，
是不是像那个什么史上最强哲学入门？
你要这样想也可以。
你知道我讲哪一本吗？
我知道，我知道，
日本的一个漫画家画的哲学入门。
刃牙的作者，
对对对对对，
对，就有点像那样的设定。那因为台湾日治时代文学史有好几次论战了。从白话文学跟文言文的新旧文学论战、然后呢到北京话文跟台湾话文的论战、到后来是日文的崛起、那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主义的论战，左派跟右派的论战啊等等之类的，还有皇民化运动跟、保留台湾民俗的论战的想法的矛盾啊等等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些不同的论战的流派变成帮派、然后每一个作者都是一个侠客，然后他的作品名称变成他的武功的名称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设定都已经写好了、但是老实讲就是还欠缺某个推力来写，但是我还是一直持续有在收集资料啦、而且会写的有点就是他蛮自由的啦，他不会完全照台湾史文学史的那样子的人物的本来的样子或设定或者那个走向来写，走向大致 会是一样的啦，但是我会想要自己玩一下。比如说林献堂这个角色在历史上他基本上就是很温和好好先生，但我基本上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很奸诈的枭雄。 对，然后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那个全院阿修罗里面有一个那个老人家眼睛瞎了一只的那个白胡子的老人的那一种样子。那总之
觉得是傻钱
他确实是富豪没有错，然后他会暗中培育很多侠客去挑战日本来的武士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奈何，他奈何本身的笔名就很武侠啦，他叫懒云
对，
很懒惰的云对，然后他就叫懒云和尚然后他的武器是几几轻啊，他的名著嘛，一杆秤仔所以
设定很完整
算是其实挺完整的就整个江湖整个架构，然后有几次大战，还有出场人物的名字全部都已经写好了，还有武器也大部分重要人物的武器也都设定好了对啊，帮派也都取好名字了，
但现在就只是缺你一个动力去写
对，缺
写出来这样。
大概目前有想写或者有可能成书的计划大概就是
这
几个这样、
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对，我们今天就是聊也聊蛮多东西的，然后就是我们在跟三省推荐就是台湾史上最有梗的台湾史，那这是 一本非常好读的一本历史书，那它讲法很有趣，让你可以很容易了解，看了之后你会更能感同身受，更能去了解曾经不懂的一些我们台湾的历史。今天也很感谢正南兄来陪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今天这集可以分上下两集，真是非常棒。
对啊，够你撑一段时间
的。对，没错。好，那总之我们今天感谢正南兄，谢谢。
Thank you。
好，谢谢，谢谢大家。
对，然后之后有什么机会的话，一样就是我们再找你来跟我们
OK
继续来玩、okay. 来聊天这样子。
好啊，好啊。
好，那各位三省们，如果喜欢我们这节节目，记得订阅、按赞、分享。OK。拜拜、
欸、还没唱歌、欸、
对
再次、
OK 好，那一样结尾小马来唱片尾曲。
迷乱狂想风花月亮创造气魄才找到你，颠覆真理才找到真理也是种神迹。不不
为什么要偷笑？
不不
为什么你刚刚唱歌要偷笑？好，拜拜。
不不
拜拜。